本期凑近点看由宇宙线下交友协会赞助播出，我们不见不散。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向往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想见你好想见你的胖子。
我是包三号，一个无法相见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截至目前健康码还允许我见人中年人。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喽，快来玩吧。
我明天把胡子刮
了，我今天忘记刮，给我下巴扎死了。
你不是要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封城的这一个月养成一个汉奸的胡子吗？
因为我发现再长也就这样。
大家有看过那个吗？网上那个于和伟的那个视频，就是于和伟有一个鬼畜视频，是他吐痰，呸，那里面的胡子就跟包家浩现在一模一样。
对，现在开个直播他就表演这个吐痰应该能收不少钱，现在
推
推
然后下面就是记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封锁在了原地嘛，
上海又有新的进展了，现在按照三类区域划分啊。
对，继楚河汉界之后，现在已经改成三分天下了。
对的，
表演了一个中国历史。
对的，
对的，他现在封这个叫防范区啊，管控区和风控区。
您是哪个区呢？
一天下来之后，发现我依然在风控区啊，
在荆州，
没有什么差别。你要说三分天下，我这个剧本。就是蜀汉的 hard 模式情况是最艰难的，因为你被封了，而且在理论上应该要被第一个被消灭掉，因为你要知道三家归晋之后的核心的情况是第一个把蜀汉灭掉，你肯定第一个要消灭封控区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你家啊，就这个一刀一刀切下去啊，就二分法怎么分，你家都是那个被管控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有人算过说我一个小区没有3000个人，按照每出一个新的阳性病例就封两周的话，我可以封最多情况可以封57年。
每天早上起床着，你的刑期已经超过了99%的中国用户。
我说那天不是那个来都来了的100期嘛，然后在线上找我们串台，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这些在上海的朋友们是很久没见新鲜的人了。
对的，
新鲜的蔬菜也不多见，
就为了假装能见到人真的是花了好大的心思呀。
那天我跟你说我看到很好笑一个，就讨论，然后江科还没上来，然后我就跟包家浩看了视频，包家浩对着我的电脑看了一会儿，突然听到窗外有些声响，他就过去，然后在窗边一边摸着肚子，就是他把手伸到 T 恤里面去摸着肚子，在那看，
摸着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油水的肚子。
他的动作精准地描述了一个词，张望，就释放了真正的没事情的人啊，饿着的没事情的人，对吧？张望，他就摸着肚子在那个窗头啊，在看，哎，看很久，
看什么呢？
后来他说他因为在楼下看到了 一辆大巴。上面下来那些人，
哎呦，
对对，他看了半
天，很激动，很激动，
来大巴了呀！一天能来几辆大巴？一天都不一定能来一辆大巴。我跟你说，大巴来说明什么？这说明有故事要发生。
对，
这属于你在游戏里面啊，进剧情了，你
遭遇战，遭遇战。
不是，他就相当于是那种世界还没有忘记我，这个地方还有点人迹。
不是，这个地方给你的生活增加了一丝悬念。原来它是一滩死水，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巴来，这时间就是说明有新的事情要发生了。
你这说的好像是那个西部片一样，平静的小镇上。来了一个身手矫健的人，
来了一个旅游团，
来了个旅游团，
旅游团下来一车大巴人，对着包厢号疯狂拍照，
大家感受到了吗？在家这个人啊， 是会被憋疯的，
真的是不行，真是会憋疯。以前还有个梗啊，就说什么有网有电有 WiFi 有水有吃的，你能在家待多久、啊、当时大家评论区都说我能待一辈子现在啊，不出两周、啊、包家浩已经对路上的大巴车产生了一些性幻想了人就是这么没有骨气。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核心啊，人要见人，
要见活的人。
有时候啊，我们跟那个仙侠那个小说里面那个妖精一样，要问人气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我们虽然在屏幕里见的都是人，对吧，白天开会晚上看视频都是人，但是跟活人啊就是不一样。我天哪，真的，我这段话还像个妖怪，你知道吗？要吃人来着？
你这话形容的，你白天开的什么会？我操，阴曹地府开会了，我操！
你们都吃冷鲜的、速冻的人是不行的，
吃活的人
啊，好东西，要吃鲜切啊，鲜切总是会比冷切要好。
尤其最近啊，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就人与人啊，为什么要相见呢？我刚刚说就是我们很多技术啊已经能帮我们实现了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通过视频互相对话、嗯、录播客都行，看比赛看表演、嗯、我们都可以在屏幕里完成，但是我们似乎始终是需要相见的，我们要见到人。
嗯，
对，
为什么？
你就想想你见到楼下那个做夜宵的老板那个飒爽的英姿的时候，你觉得他多么的靓仔就知道了
尤其疫情的这个风控的阶段会让大家更深刻的意识到，就是活人这个事情和见到这个屏幕里面的人是到底是多大的一个差别。
我总觉得我们三个是三个黑风洞里的妖怪在讨论这个事情，是活人这个事情啊是好东西。
这集录完我们出去咬谁吗？
对吧，冰鲜的没劲道活到给来劲儿，
等吃着的。
你吃过没有啊？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现场啊没有办法被代替，
对，
就是人与人这种现场的连接和这种临场感是没有办法被代替的。你如果说的无趣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办法给你还原百分百的还原那种现场的感觉、嗯、对吧，
对，
你想啊，我们在各种的这个技术的更新和迭代都在讲究一个什么，讲究一个叫还原现场感，搞音响、
啊、是的，
又给你搞立体声的
啊，搞什么杜比 4K 对吧，
然后你那个看视频要看 VR 的
啊，
你就现在大量的技术是要去还原这个东西。你要说的无聊一点呢，就是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
嗯，
就是现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啊还是很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些什么音乐现场啊体育现场，
对，
最明显的我跟李挺那次去巴塞罗那现场看梅西踢球，
嗯，
虽然我也不算一个巴萨球迷吧，但是现场看梅西的感觉啊是跟电视上还是很不一样。
嗯，
电视上面你可以看他过人盘带进球，对吧，你可以看他很厉害，但是当你现场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一种他球一旦到他脚下那个现场啊有一种强烈的不一样的气氛。
嗯，全场球员到全场球迷都会有这种气氛吧。
对的，就是你明显看到球一到梅西脚下、嗯、所有人感觉那个一下心啊砰，你可以感到全场有几万个人的心一下掉到嗓子眼，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强烈的现场的防守球员的那个肢体动作你可以看出来节奏是不一样的、
嗯、紧张起来，就是
他的那个紧张情绪是完全就你没有办法通过电视去还原那种气氛，电视可以还原他现场做那个动作，
因为电视给的都是特写嘛，你能看着几个人，
对，他就算给你一个全景你可以看到那几个动作，你感受不到那种气氛。包括现在中国足球都臭得要死，对吧，在到处骂，但是你之前在中超的那几年好的光景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去看江苏舜天，有一年我没记错的话、嗯、应该是13年，那一年江苏跟这个恒大、
嗯、
当时争冠争了一个赛季，悬念到最后一轮、
嗯、
大概在倒数第三轮还是第几轮的时候、嗯、有一个江苏舜天主场对阵广州恒大，就是那场比赛你要是现场去看，记得有一个这个江苏舜天吉祥开场八秒钟现场瞬间破门，而且那场比赛呢应该是破了南京奥体当时的一个现场观赛的记录，有7万人在现场看， 而且重点是那个赛季江苏是有希望夺冠的、然后现场踢的是天王山之战，就踢的是广州恒大，然后一瞬间开场八秒钟、立刻就进球了。我跟你说、你要在现场你就立刻感觉到现场这七万人，你现在从南京奥体中心放出去能把700万人打死就是这种感觉，你在电视上是感觉不到的、
有6万多看到进球的人，还有1万多刚进来没看到进球的人喜悦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对，妈个鸡要骂你下来骂，有本事你下来骂
但是他们也在叫，那我们也叫吧、所以说你，我说是这种现场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就这集我们就可以去讲一讲为什么人一旦现在现场连接起来就能爆发出这么样奇特的相互的关联。
对，其实你包括在现场看都不要说看什么顺天，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我们高中那个校运会啊，100米的跑道上如果站上去校队的那个哥们儿，所有人就已经足够激动了，足以调动起全校几千名学生的那种兴奋感了。
是的，我跟你说、
对的，
就是明显啊，就是你因为你在电视上看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会觉得他这么厉害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对，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在校运会看到校队的那个同学跑可能百米跑个13秒12秒 我忘了，但反正就很快的一个速度，那种感官上的震撼不亚于你在奥运会上看见博尔特跑进了9秒6，
然后你再有个班比如说有个体育特长生，哇塞，一骑绝尘，
哇塞，对的，
你的感觉不得了，
而且这种感觉它是递进的，就你现在预赛看见你们班上跑最快的哥们儿啊拿了一个冠军，然后进到决赛刚准备给他摇旗呐喊，然后发现校队那哥们呢已经落了他40多米了，在前面可能已经开始飞吻了，那哥们还在后面跑的吭哧吭哧，你说卧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吗？对吧，
就他其实的突出的点在于说你现场看到了人与人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
对
啊，对对对，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你电视上面看博尔特、你会有一个预期啊，他就应该跑这么快。
对的，
而且呢就是跑这么快你没概念，
你恨不得旁边给他放只豹子，他要跑不过那豹子他都不算厉害。
对，他旁边的人跟他的速度基本上是在一个 level 的。
对
对，然后你会亲眼看到的是就是他能落我这么多，就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校运会的魅力就在这里，校运会就会充满着人类的参差，就是跑道一共8条道有体育特长生啊，有被临时凑过来的、他们都在一个道上，
还有那种班上报名大家都不想去这个项目的然后说江科啊你什么都没报，你这个你去吧，1500米你跑了
一般我跟你说一般这种比赛这种不愿意被凑数人会被丢到哪个地方呢？跨栏。
你们还有这么复杂的项目啊，就不必了吧，会摔死的吧。
所以我们校运会最热闹的两个比赛，一个是百米看校队那只怪物能够跑多快，第二个就是看跨栏，就看人类啊，就是有一些人类他刚刚驯服自己四肢之后啊，他怎么会去操纵自己的躯体
奇形种
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人啊在现场你是能感受到人独特的气质或气息、甚至有些人能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对，
你这个就说的很对，就我们那次去看巴萨现场看到梅西拿到球，还有一个点是你的电视上看不到的，你可以看到梅西拿球的一种气场。
对，
首先第一呢，你现场看了之后啊，因为你座位你是现场不会受到镜头的限制，你会发现啊在最后巴萨那两年啊，梅老板是真的在散步啊他是真不跑啊，防守是真不往回跑、
逮捕当场逮捕
对，然后就他是真不跑，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他人拿球的气场是不一样的。
废话，他散了5分多钟了呀，他体力能爆
就中气足，就其他人都喘着呢，前面5分钟他都散着呢
他说他可睡够了呀。
对，就他还是有一种，你也知道梅西是个很内向的人，挺低调的人，但是球场上还是有那股王霸之气在，就球到了他脚下就是有霸气，那就是有一种你就是拿抢不到我的球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也觉得是透过屏幕就要至少打个对折。
我觉得啊，这个人的气场啊，很多时候展现出来是梅西是一种，另外一种是我没有能到现场，但是我特别渴望能在现场能见证那种的。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超级碗？
那一定没看过呀。
应该是我不记得了，1999几年吧，还是80几年的？就是迈克尔杰克逊跳出屏幕的那一瞬间，你有种特别强烈的那个，就刚才你说跟梅西拿球一样，是为什么？他因为他从那个一团火焰啪跳到台上之后，他就在那站着，一点都没动， 然后就维持一个姿势在那站着，然后他整整站了90秒，
君临天下，
这感觉就是君王降临，我在迎接来自全世界的欢呼，然后就看到他在那传，然后下面就已经开始晕了，你知道吗？下面哇，一开始往外抬了，我现在不行了，这一个
对、啊，这就是神迹、啊，
神迹，就神的出现，那就让人眩晕。我想，但是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一次的这个演出、
啊，
我觉得是他就是流行之王的加冕或者是登基的一次演出。
嗯，
因为他的那次演出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只有迈克尔·杰克逊
对
能在那站九十秒。一动不动，
那换谁
动？全场人等他九十秒，我就是流行之王，我不动，
然后开始晕，
你们都得等，
开始疯，开始昏，昏过去。
这就是一个他的加冕仪式，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登基的一个，就朕的不动，你们都得等着，你们都得等着。
那可不是，
他是不是用权力去约束的？
那有什么权力吗？
就是他是用是一种气场，一种气息。嗯、
我觉得他。反而你刚刚说他不是用权力，但我反而觉得那是他的权力，
对，他就是用自己的一种气场，
他作为流行之王的权力。
对，
而且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你当时是如何的震撼。
哎，这个用海贼王来描述，这就是霸王色霸气，我跟你说，就是来了现场小罗罗全晕过去了。
我跟你说，你换个人，李挺站那九十秒，
李挺站啊，那所我跟你讲，所有人想起来现在可以尿尿了，就是我跟你说，
对对对，
也出去了，但是走出去的。
大家如果要现场看过体育比赛就知道，这个中场休息啊，时间很宝贵，十五分钟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对吧？你去尿个尿，买杯水什么回来就还看你能站九十秒，真是有空的。
你知道去年超级碗最佳广告是什么？是一个发行那个数字货币的这么一个公司，有个二维码
啊，
在那弹了九十秒，他总共花了1500万美元。他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值1500万美元？就是因为迈克尔·杰克逊在那站了九十秒，为这个事情，为中场秀背书
啊，
这个地方就值得。那我就说，你想他在那站1500万美元，你懂我意思吗？想想看多可怕！
你也想去站一站，是不是？
我去站的，我反正赚不出来这么多钱。
七八人上厕所的问题得以解决了。
他这个就还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人在现场，人见到人这件事情，确实能产生一个很奇妙的连接。
嗯，而且你这个已经到了人见到神的那个地步了，
是一个震慑力。有时候，而且你说这就是这种人的震慑力。它的内核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人的震慑力的内核，你只要想一想，你初中的时候或者小学的时候，你背后班主任从窗户里出来的那一双眼睛，你就知道，这一双炙热的目光，你足以产生震慑力这三个字的奥义。我跟你说，
头悬利剑，
对的，
那也是霸王色霸气。啊、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他在后面，但你就背后阴凉凉的有个，
就是你在课堂，尤其是你刚才说到中场秀，就是下课那十分钟。你掏出的所有的东西你都觉得背后有东西。
你说这个场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上学上课或者读书、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场景呢都会有点远啊，什么体育现场啊什么的、都好像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但是读书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啊，因为疫情有大量的反正都是上网课了，对吧？也都用网课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呢好像这个逻辑好像也很通、
对，
因为好像多读书多做题啊，你就能学的成绩更好。
嗯，
基本逻辑也是这么一回事嘛，对吧？
但是你反过来你再想，你想一想，如果所有人都知道多读书多做题成绩就能好，是不是每一个人就能学好呢？好像
不是
的，好像不是的。你知道你说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道理，大家努力去搞就行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教授你引领你督促你、这个事情它就产生了千差万别的一个效果，对吧？就是说你现在完全用一个线上的一个形式，你照理说你要有的要素都有。我举个例子，如果就有一群人一直被关在线上一直上网课，另外一部分人是线下找个班主任每天盯着去教他上课的，一定是线下那个班主任的成绩大概率要比上网课的那一组要来得好。
嗯
嗯，
这个其实就是很神秘的，这就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关系关联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是人包括人群之间的气场也是有关系的，互相之间也是会有影响、
所以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对着这么做，你把那个道理抽象的对着去做，
因为道理的践行的过程以及通路是各不同的嘛。 你要说道理有那么简单，就好像是你之前看那个马拉多纳当教练，你就对于马拉多纳而言，所有的足球的理论和技术理念不就很简单吗？你拿着球上去把那十一个人都过了，然后把球往门里踢，
结束，
这不就赢了吗？怎么叫？所以为什么马拉多纳带阿根廷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太好？就是马拉多纳可能自己也想不通，这到底有什么难的
啊？
有什么难的？
他对那种拿了球只能过九个人的人不能共情。
我最近看那个张朝阳上那个网课，也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想张朝阳上课的时候，也有同学提问的环节，你会看，就问同学会提问老师说什么什么理论怎么去论证，我有点忘了，因为毕竟有点确实有点难。你看张朝阳解题的那个过程，就是觉得啊，不就是这样解，然后套一个公式，当然套另外一个公式，换一个什么理论，叭叭叭也解出来了嘛。然后转头问那同学说，是这样的吧？
哦，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张朝阳最近在上的这个物理课啊，他包括相对论啊、量子力学啊、太阳的能量，他都在教，对吧？我看了大概半个小时，他中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后面说跟我不知道的东西，
众所周知，
就是他是这样的，他推导一个东西，他叭叭叭叭写，这个 m 三啊乘以 c。等于伽马六除以四的一个平方 啊什么之类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什么公式套进去，然后下面叉叉叉就约掉的、啊、
对，然后这个加上去，哎，就推出来这个，然后他又再说大家又知道的啊，这个事情呢是啊三十六乘以五十七啊除以五十二，对吧？再开个平方，然后我问一下 what。谁知道了？
李永乐老师就在下面装逼。我跟你说，
课最有意思的就是站在旁边的李永乐老师，就有一种能大年十八站着如罗罗，你知道吗？一句话不敢出，他也不说话，我也不知道。就李永乐老师站在旁边好久，我一次看弹幕在讲李永乐老师，李永乐，我说李永乐老师在哪儿？然后突然看见旁边有一尊雕像，然后就发现哦，李永乐老师站在那儿呢，
坐第一排的。
对，就是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去践行，这个时候是要有驱动力的。它这种驱动力可能来源于一种啊、对吧？坚持、信念、相信，或者是敬畏、畏惧这些东西啊。我说实话，是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连接。
嗯，
而且这可能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称词。这就是所谓的，就道理我都懂，但这一生过不好的道理，就是因为
道理我都懂，
我没有个人盯着，
但怎么就到这儿了？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在越复杂的系统里面，越会出现这个人在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当然，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系统一复杂了之后，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系统做得那么高级，对吧？我们可以通过系统去送外卖。滴滴可以打车，把一个人从 A 送到 B， 把这个 B 送到 A， 然后我们可以去培训出合格的外卖员、滴滴司机，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约束他。但是你好像没法说，我通过一个什么上网课培训，或者一个什么平台系统，能培训出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好像不行，因为这个东西它的系统就更复杂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爆裂鼓手》。他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变态的这个老师引领他的学生逐渐突破他的这个技术
天花板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照理说这个人他喜不喜欢音乐？他喜欢的，他自己也很爱打鼓，他也对于这个很感兴趣，他也考上了一个挺好的音乐学院，
但他不知道原来能敲得这么变态。
对，他但是是什么让他最后去能够变得就是说比别人都
登峰造
极那么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心理变态的老师不停地在虐他。当然后来你会发现这个人也挺变态，他们其实属于相互虐
这两个人。M 体质，我操。
对，但是 我跟你说，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就是因为他的老师在现场给他巨大的精神压力。我们不评价这个事情好不好，
但客观效果是这个压力在触动他。
他这个老师可不是教他说比如说你要怎么打才能打得更好，当然这个 technical 的部分肯定也有，但电影里面核心体现的部分是说他怎么样 push 他，让他能够不断的去挑战
PUA 他，
对吧？ PUA 他，让他能去做的更加极致。这个就是人在当中的一个作用，你是通过系统或者你通过虚拟的一个影像是传递不到的。为什么你比如说上网课没有办法给你？因为人之间的很多信息啊，是图像啊、音频啊都传递不了的。
对，那种气质和感觉。
对，就比如说营造一个氛围，比如说你今天迟交作业了，你也知道迟交作业是不好的，对吧？你要不知道吗？但是你就是迟交了，然后呢你要到办公室去把这个作业交给你老师，你去交作业的时候，你老师 可能他会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你说老师我来交作业了，迟交了，
嗯，
时间第一，他可能看都不看，他还低头在改他的作业，然后依旧在改他的作业，给你丢了一句，你还知道交作业啊？你立马你就受到了压力，也还是比如说在乎你的学学，
你当时就站在你老师旁边，在老师办公室里头，
而且你这个时候会有一种你放还是不放？
对，
你这个作业你放下来还是不放呀？
不放下来就好像你确实不知道。
对啊，就是你还知道交作业，就这句话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嗯，
他不是说告诉你我要罚你，因为系统嘛，就是说你迟交了你要罚。当然这个你也知道，你迟交了你会分数会往下平，这个事你不知道吗？
你被发现系统没有办法模拟人的阴阳怪气，你知道吗？在这个环节里，
因为阴阳怪气很复杂，你知道吗？
对的，
对，因为那个 Russell Peters 不是那个他的脱口秀里面不是讲过吗？他作为一个印度裔的加拿大人，他爸每次威胁他的时候都说 Somebody will get her real bad、就是 Somebody、而且从此以后他就不用 说这句完整的话，他只要告诉 Somebody
有人，
就是
有人，
就是有人皮痒了、
有人要挨打了。
你看，他就不需要跟你把这个话说完了。他说有人，这个威慑感比直接说你等着瞧吧要来的厉害的多。
不是你等着瞧，是这样的，叫规则，往往大家都知道。
对，
因为你犯了错，你要被打，这件事情你心里是有预期的，但是。人的作用在里面，他告诉你 somebody 告诉
你，但你心存了一种侥幸，
对，你不知道是不是你，但你又很确定是你，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挨打，但你确定很会被打，但你不知道要挨怎么样的打。
对
的，这时候你脑子就开始想所有你有可能被打的花样，包括太阳穴、迟疑力、枪子，你全部都会开始想，
这就叫制造恐惧，对吧？
对的、
你还知道交作业啊这件事情也是给你强大的压力吗？
但你翻回来想说，市面上有没有任何一款在线教育的软件，当你提交作业以后弹出来是你还有脸知道交作业？
就算弹出来你也不会被，
你也会默默给他点掉啊，然后切到哔哩哔哩。
对，因为这个东西必须在现场的。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你要是在学校里面有一次考试你没考好，你自己考没考好，你其实考完心里面基本是有点数的。
没有，我都没有数的。我没法都以为自己满分。
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我会提前知道数的。
对
对对，我也没有，
你妈是老师，
没有什么体验。
对对对，就你大概心里是有点数的，然后呢你知道自己没考好呢，其实呢你也会大概知道，就是功课没学好自己前之前肯定是懈怠了，大概心里也有数，但是你是不太会主动的去自我反省、自我 review 这边。
嗯，
但是有可能这个时候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他不会直接批评，
嗯，
他可能先会问你一句：“你觉得你这次月考考的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行啊。
啊，让你进入一个，就他会逼迫你进入一个反思和过程。
对，就是本来我觉得我还行啊，但是你这么一问，
啊，然后你可能会说：“不知道，老师这样。”他说。你知道你考了多少分吗？我操，又把你问出，你说我多少分？
我他妈哪知道我考多少分？
我要自己给自己打就是一百分。
然后老师家里就肯定会问你说啊，你考了85
啊，那还行。
你心里这有一丝小小的确信
啊。
他可能下面接下来就问你去，你知道这次考了85分以上的有多少人吗？
你又开始想了啊，班里那个大傻子是不是考了86？
对啊，然后又告诉你，比如说班上有一半的以上的人都考了85，他说。你猜这次就连谁谁谁都考了85分
啊，经常是这样的，拿别人压你一头，而且这个人基本上品行跟你差不多一样不端，你知道吗？
对，然后就甚至比你更不端。
然后你看那哥们还在外面打人呢，居然考了个86。
哎，大家不觉得这套话术像极了在 review 的时候老板跟你说的话吗？
啊，工作的时候也经常
这样。不，他说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个 Q 啊，给自己打几分？
他其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用系统领着你做，或者系统领着你做这个事情，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权威感，一定是有一个有威严的人在你面前，老师或者老板，他在问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知道答案的，他问你想要产生的效果就是你自己在脑子里面把答案过一遍。
就是我觉得他重要的是他所传达的这些动作和言语和提问，最核心的是让你想，最好你胡思乱想，
对，
最好你夜不能寐，
对，
最好别往正道上想，
对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种老师在那写板书，啪啪啪这个写写写，突然转过来说，谁在下面小动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No, 你
以为他知道吗？其实老师也不知道，
其实他也不知道，老师也只是觉得后面有人小动作。
但是我就说，但是你会慌的呀，就说，哎呦，我这刚才折了个小飞机，不会就被发现了吧？赶紧把小飞机吞掉。
我吞掉，那你有点极端了。
就你们会发现，这套路子啊，和现在工作中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
嗯，
这要不说怎么说人厉害呢？上周我们在汇报，我们给各个国家啊和各个大洲做了一些工作中的这个分析手册。
嗯，
哎，那个老板翻得很开心，翻着翻着说：“你们这个册子里的东西都是对的吗？”哎，你看这个话还够不？
哎呦我操！
啊，让你想。
你就感觉每个字都错了，我操！
对，我就说，我操，我他妈哪个词没查吗？grammar 是不是错了？然后拿了那个欧洲的，他说：“这个你们有没有错？”那就慌。然后你实在想不出来，他就跟你说：“你们这个还是雏形，这张图不是欧洲的，是纽约，我去过了
啊。”去过，
但是你在下面你都快掉了。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算是非洲，你也得给它写成纽约。
对对对，你说什么是什么好吧？它是北京，它是北京，好吧？
编都他妈的给我编成纽约，它是北京。我跟你说，埃菲尔铁塔坐落于天安门旁边往南50米。我跟你说，就给我这么写，他去过。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老板看完材料以后说了一句：“这个写的还行。”但是你这份里面有个地方有个错，嗯、你自己回去看看。
啊，我跟你讲，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就是看到一个文档，然后跟别人说你这个地方可能要调一下，要改一下，然后呢，假装树为镜，说你回去改一改，到了可能晚一点，同学改上来，他调完出来，我再拿着。这时候我跟你说，树立威信有一个反作用力，就是你拿着这个文档，你不知道他改了哪里。
你这逼没装对，你他妈一葫芦画瓢画错了，
现在气氛就很微妙了。他也改了，你也确实知道哪里要改，要改的地方没改，没改的其他地方确实改了，但是改在哪里你不知道。
他回你的邮件里面写了一个，你猜猜我改的。
这就好像你那个老板说这个地方是纽约，我去过，你在下面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这里是世界之窗，其实是深圳。
就是你去 push 别人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容易。
嗯，
就是你要想 push 别人去得到一个好的效果，他需要有很全息全量的，对吧？他要有很丰富的信息。
对，而且这个全量信息是你要从你这边压下去给他的，你要给他造成这种全量的状态。
就像当年老师逼你学习一样，
嗯，
就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逼你。然后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压力的这个层级是逐级上升的。
对，
一个是比如说邮件回复，第二个是比如说这个组个会，在会里面做这个回复，第三个是当面去 presentation 做这个汇报。就当然他给你的压力是逐级在增加的，
嗯，
你当面的那个的压力是最大的，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你说为什么人和人的连接那么重要，就是因为你人在现场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的，
当老板把册子摔在你面前的时候跟你说你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地方有错误，你们能不能找出来，我跟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是他的回的一个邮件或者是他电话里面一个事，你可能还能硬着头皮稍微跟他这个混过去，
混
或者是你就当没看到，对吧，什么之类的。当面你现场就要说出来，你又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那个如坐针毡，感觉每个毛孔有根针在往里扎的那种感觉。
嗯，
这当然这个事情是有点负面的，但是我说实话，这就是人和人见面的威力，你知道吗？
对，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把里头核心的要素给抽象出来了，系统告诉你这个图错了，或系统告诉你这个字错了，但是呢它没有给你抽象出来的就是刚才包家浩说的这种全息的氛围上的压力，氛围上的感受。
对，系统能给你解决一些这个 yes or no 的问题，就甚至再智能一点，可以再给你去
解决一些方法上的策略上的问题。
他能给你解决的是这个东西真的错了，他可以给你纠正、嗯、但老板在跟你说这个地方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说这个图错了，
嗯，
而是在鞭策你去要玩命工作，因为你随便一个小的问题都有可能被我发现出来，对吧？我都有可能去过那，对吧？
对的，
这个点他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更复杂的，你知道吧？
包大人深知为官之道啊，
就还是这个点，就是你说两个人要形成一单交易， 把这个交易执行了不难，
嗯，
完全可以用系统在线上去做，比如说闲鱼什么的，这都可以。但是实话说，如果是两个人要建立交情，
嗯，
或者要两人建立信任，或者你关注的事情是那个人本身，这个时候最好是见面。
对，还是要面交。
闲鱼上如果要交易原味，可能还是要当面交易。
这个很吃信任，这个很吃信任。
确实，因为你刚刚讲的点是符合我刚刚那套理论的，因为你要买原味，重点不是内裤，重点是人。
对，其实至少三个人都在场，对吧？包浆浩、李挺、江科三个人都在，好吧？我亲自带着李挺把他脱下来交给你，这个信任才足以构建起来。
对，所以达成交易不难，但是你要跟那个人建立连接，这个知道吗？或者你要跟这个人探讨更复杂层次的东西，比如信任的建立啊，那这个东西那比那个要复杂多，那要见面、
这充分说明啊，就是系统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被抽象出来、但是很多东西是属于生活世界的，或者是属于体验的，那个东西它是不能被抽象出来的。
对的对的，很多感性上的东西它其实没有办法被系统描述出来，
或者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同样在描述这种生活世界，可能是更加正向或积极的，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时刻是情绪万千的时刻，就是千言万语此时此刻不知从何说起。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你家出现了一条你女朋友以外的内裤。
我操！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候活该。
对，
怎么办呢？我也想不到啊。
这时候你们家还封城了，跑还没得跑。
就是我要举的是我自己特别真实的例子啊，就是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国内不是有疫情的消息还没开始封，
这时候你就要说这条内裤就是你的。你要相信这就是你的，然后你会反过来跟你说，我怎么样也不会穿一个1.85米的内裤吧。
那还不是我的。
那为什么是蕾丝呢？
那你不知道，我最近在做这个生意啊。
那也是我的。那也是我的。
你要不要看看我闲鱼的账号啊。
你这样说李挺多有诚意，他打样为了做蕾丝内裤还保持自己冰心玉洁，恨不得亲自试样，你知道吗？也不知道是1.8米的蕾丝内裤打出来谁买的。
啊，还是说正题，说正题。
就这种情绪万千的时刻，它是真的有发生的。比如说两年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疫情刚开始，然后我们还没完全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怕回不了澳洲了，然后就赶紧回去。但是就家里不过年正好有个聚会，然后大家能见一下我大妈妈，也就是我爸的大嫂，她从小是带着我长大的，很照顾我，非常疼我。然后呢这几年身体很不好，住在乡下，就其实很少见面。然后呢在那个家庭的聚会上呢就见到了。你一时间你觉得你有很多话想说，这么多年这些事情可能都想让她听听，都想让她知道，也想问问她的情况如何。但是第一瞬间情绪万千，你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就见到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抱抱
啊，
对吧？
而因为一个拥抱其实能传达的信息是很多的，多年的老友没见，一见到彼此也会这个做个拥抱，对吧？
哎，但是我觉得在东方的语境或东方的交际环境下，拥抱其实是一个挺重的事情。
很重，我认为是最高的这个情绪表达。
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想见那种我小时候老家的一些哥们儿或儿时的玩伴，但我确实可能也不至于像包浆浩说见到兄弟会抱一下。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的玩伴里头，至高的礼仪就是互相摸一下对方的裆。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葫芦娃，葫芦娃。
我跟你说，就那一撩，他能撩回你在当年的那个盛夏。
神经病啊，
就是那个
感觉。有毛病啊。你们剩下光在掏裆啊，我靠。
这一掏掏出了整个盛夏，掏出了整个儿时的激情。
你这有点哲学，你这个夏天。As we can。 哎，但是是啊，就是不一定是涛呀，就小兄弟很久没见了，突然见到一下，这边相互打对方两拳。
对，小兄弟和小兄弟是有一些互相的礼仪的。
把江苏金融系统最会说话的男人抬起来做个阿鲁巴
啊，这个事情我们也干过，
对，
也是对他的 respect。
对，
对啊。谁叫他是最后一个来的，给了前面先到的人商量的空间。因为现场人相互做的这个动作，它的含义是很多的。
对，
它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信息的传递，对吧？
所以去见一个人很多时候远超过语言，甚至超过肢体。所以说你说问我说人为什么要相见，可能是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无以弥补这个复杂极了的那个讯息的这个空间。
对的，
可见我们要去见一个人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有很多时候有种见了谁此生无憾，或者是那种见谁就觉得值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叫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赵忠祥。
对，
倪萍也是我梦中情人。
对
对吧，
我觉得你把握不住。
现在你非得问我说想见谁说特别值得，我现在能想到就比如说我如果能见福山，我觉得
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想见福山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呢？
你质问他，
就问问他说你的理论炸了。哎，哥们儿，你的理论炸了呀。
对，就问一下，帮忙历史都终结了，终结给我看看。
对，你怎么说嘛。对，你怎么说嘛。这我觉得你不想去见福山，我觉得你想去祭福山。
对，福山说我也有新书你也可以看看。
是，我也不知道你在喊。
对的，我现在政治技术已经重新起源
了。
就是他现在已经有民主的失灵了嘛，对吧？但是我说这 原文这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真的有的。但是
民主的熄火，
但是就是你知道你还是想见见他，就是觉得他的那个年代有这个就是振聋发聩的洞察，当然此时此刻他有新的振聋发聩的迭代洞察。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突出一个嗓，
虽然不太恰当，那你回头看看，哎呀，也都是一回事儿。这个到最后都会变成皇帝陛下，这个君临他忠诚的巴黎。
只要皇帝更新了，对，福山从福子哥福嗨晋升到了福士。
哎，你们就不想见见 Donald J. Trump 吗？我
想见，
我其实蛮想见他，我蛮想见他。我蛮想见，
你不觉得吗？
我十分想见川建国。
我还蛮想去他那个 Trump Tower 吃顿饭的，听说便宜实惠又大碗的。
啊，
对吧？我觉得很想见他，对，我想撸一下他的头。Come to decide that the things that I tried were in my life just to get high on. When I sit alone, come get a little known, but I need more than myself this time.
我是觉得我们人的基因里面还是讲究一个眼见为实。
对，
就你可以说这是我们现在基因里面的一个局限，因为一个东西真实存在它不一定要你亲眼见过，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了，就是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看过它才是真的，或者是看过我们更倾向于它是真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的眼睛啊，它像一个刻章，一个图章，就是说你看到了就给它盖了个章，它就可信度就高。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基因的本能，
它在我们的这个体感上，我认为真实和真实感是有区别的。
对，
一个东西你数值全给你了，就是说你看你 C 口能跑出这个东西，说明这个东西在，但
对
对吧，你用数据啊，这
和你真正意义上见到这个东西，
和你见到这个东西它对你的真实感的冲击是不一样的。你数据跑出来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存在，但是它对你的感受是不强烈的，是不具体的，但是当你见到的时候你就给现实盖了个章。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还是我刚刚说它是一种我们基因的局限，我们现在还不是特别习惯于那种用数字给你去证明的真实感，因为你其实是证明出来嘛，它有，你用眼睛看也是一种证明，就这个东西在你眼睛的这个视线范围里面出现了，对吧？它也是一种证明。 对吧，我们还不太习惯用那种抽象的方式来给我们去证明一个事情的真实的感受或者体验、嗯、对吧，虽然我们知道那个从理性的角度它是应该是一个可以证明的方式，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是说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因为你真的眼睛看到啊，还是会有更多的信息量
啊。对
对，
我举个例子，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就遇到过那种比如说高管面试，就是你比如说给管理团队里面要去再找一个这个人进来，什么 C 什么什么 O 对吧，你可能先是前面人力的老大也面过他对吧，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高管也面过他，然后呢甚至你本人比如说作为这个话事人你也跟他视频沟通过很多次，甚至深聊过，视频电话深聊过，但是他最后你要让他加入你的团队的时候你还是一定要见他一次，
嗯
嗯，
跟他一起吃顿饭。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核心的是在于说你从谨慎或者角度上面来讲你还是想最后确认一下这个人是可以的。那你为什么最后要见一下这个人是确认一下可以呢，因为的确见到一个人能看到太多的增量的信息，这个增量的信息比如包括这个人的气质、嗯、神情，一颦一笑，皱一下眉头，做一些小的动作，
对，
这个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信息。
他会不会点了一堆菜然后跑步买单
这个在 HR 里面就是叫闻味道
啊，对，就是你最后你就一定要见这个人你才放心。这个就又回到我刚刚是说的那个第一块了，就是我们还是习惯用眼睛来验证，这是在我们基因里面的东西、嗯、没有办法克服。高管面试这个东西说的比较远，因为毕竟我们也都不是高管也没面过对吧，有个比较真实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家里面的老人请过保姆。
没有。
你如果给家里面老人请过保姆的话，就是整个他的背景情况你也了解了，
你还是想见一见这个保姆，
老人也都见过他了，但是最后你作为晚辈你还是有点不放心，
对，你要去闻闻这个保姆的味道
就是你无非是怕他不靠谱嘛。
对啊，
但是你说你见一下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好对吧，他的信息你基本也都知道，你也不可能整天陪在老人身边去盯着这个人说他每天在 干些什么，你也做不到、嗯，你只能简单的比如说跟他碰个面、嗯、这个碰个面到底能给你、嗯、能带来就是什么更多吗、嗯、也没有，但你就是
味道，味道
眼见为实，
对的，闻到，
对的，就觉得他是个靠谱的人、嗯、就 OK 了对吧、
嗯、
一方面你有增量信息，第二就是说我觉得我眼睛看到的他是个靠谱的人、嗯、我认为他靠谱我心里就放心、嗯、
然后第二种就是我觉得是同样也是见到人之后才能产生的，是见到人之后啊，很多时候现实会给你一个很直观的具体的一个结果而让你无法辩驳、
嗯、
就是你本来没见到有些东西啊，你听说过你没见过你总觉得哎，就那么回事吧，
也就那，对对对，你会找很多借口，
谁还不是个什么人了对吧，
云淡风轻的说法，
这就是那个博尔特在电视上跑，
对，
你觉得
还好
啊，他训练更多嘛对吧，就是他怎么怎么样嘛，
哎，对，
你甚至还会有时候还会点评起来，你觉得博尔特今天这个起跑不行，你那个脚踝感觉都已经都快不太好使了，但是你还是能够指点江山。我有个非常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大二的时候稀里糊涂被拖去，那会儿星际争霸二刚出，哎，你知道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啊，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是有一点电竞梦想的，
就你，我是辩论梦想、
是吧，啊，差不多嘛但是我可能比你运气好一点，我那个游戏刚出的时候我稀里糊涂和朋友报了一个星际争霸二的电竞比赛、嗯、然后我跟你说我们进决赛的路程是怎么进的呢，是因为整个西南区一共只有两支队伍报名，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决赛了
哦，
所以那一次我们是莫名其妙一场没打进了决赛以后呢，我们是和一个半职业的，我记得我们那天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支队伍，就整个东南赛区就两支队嘛，一支是我们大学生稀里糊涂进去，另外一支是三个，有两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典型的网瘾少年、
嗯、
有点营养不良，然后社交也不是特别流畅，但是一打游戏我们刚连进游戏的房间跟他对战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去你妈的电竞梦想真的就是去你妈的电竞梦，就跟一个业余篮球爱好者跟霍华德单挑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即使战略游戏你能够被对方玩到就是兵都出不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哦、对，他是这样的，你的这个现场感或者你这个去真的见识一下在于你原来你也知道他厉害，你不会知道他不厉害的对吧，但你还有点侥幸，你说
是
万一呢，万一呢，
万一我还能放个大招呢，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偷他一个鸡呢？
哎，现场的感受就是给你一个叫什么，让你的借口无处可找。
是的，
因为你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时候，你还有的时候会想，万一是假的呢？万一是剪辑过的呢？
嗯，
对吧？
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家里想战术呢？
真的有人能这么牛逼吗？虽然我知道他很厉害，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侥幸的心理。但是不行，把你人拉到现场，让你们面对面的来一下这个事情，你亲眼看到，他也一个鼻子，这个俩眼睛。他也是这个四肢，
也是青蛙，
四肢、四肢甚至有一点不是那么发达，但是呢，
对、
而且是就是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那种，就他想让你怎么玩你就怎么玩，而且我觉得这个体验就是你刚才说的无法辩驳，这个无法辩驳给我感觉最强烈的，其实并不是我跟那个半职业的选手打的那一天，是第二天，第二天是决赛。决赛的时候他们打完了，那一天请来了一个嘉宾，是应该是魔兽争霸三的兽丸，就 Fly 百分百那个哥们儿，他当时是刚拿了魔兽的世界冠军，但是星际争霸二他没玩过、或者刚玩，但是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嘛，因为当时人气很高，说那我们就请 Fly 跟决赛的冠军选手，就是那个把我当球玩的那个半职业的选手打一场表演赛，然后我就坐在台上活生生的看见那个半职业的选手被 Fly 当球玩。
哦，你玩我也有人玩你呀、
对，这种震撼感就是当你看到梅西被人当球玩的时候，你就感觉神就坐在对面，而且那个神可能刚就练了两天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打这个游戏的人、
我觉得还有第三种，这个见到一个真实的人的时候的价值，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是他与你的差别并不大，他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你正是见到这个人的普通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他所创造的那个传奇是真实存在的，且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就好像梅西与我们也无异，而且宿舍你看到他就长得还可能还
是瘦瘦小小的、
看到梅西
还没我高呢，对吧，
挺小只的，
但
对的，
正因为他还没我高，我觉得他能玩到这份上，你有种传奇被验证了，你在见证一个 legend
神迹，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嘛，现场的信息很丰富，它的丰富也包括就你看到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条件并不充裕，你发现一个人他也跟你很相似，所以说就是因为这种信息的丰富啊，它除了我们往往在镜头上面那些闪光的一面给你突出出来之后，你也看到他很多很平凡的一面、但正是因为展示了平凡的这一面和他丰富的那些闪光，同时的你确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他更立体了，而且这个人身上产生了、同一个场景内产生了更大的戏剧的冲击。
对，这个神迹就显得更为的神迹，
因为你原来你只看他闪光的一面，你说哦他很厉害，而你后面发现我靠他还也有这一面，
对，他并不是因为三头六臂，
对对啊，
他也是个普通人，
对的，对，他也不吃辣，
但他能做到，对吧，就觉得
这就很吓人，
就是你现在在想，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听到一些传奇故事，听到一些有些可能更早时间更传奇，比如什么圣经啊、摩西开红海哇，开全开了
啊，开了、真牛逼，
对吧，你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你真的在现场，你也是受到很大冲击的，你是会信他是神的，
那当然会受到很大冲击。
在现场我看见李挺跳泳池我都觉得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也是开
李挺开泳池，
对，有可能那个摩西开红海啊，就是有一个人跳到了一个水塘里面，对吧，你把那个水啊一下
水就分开来了，
谢谢你吧，
分开到两边去了，
谢谢，
对的，
我也是神迹的一部分，
因为你想，你比如说那个迈克尔杰克逊那次出来90分钟不动，现场有人晕倒了，神迹啊，这不就是神迹吗，我靠，
但是你看有没有解释另外一种的状态的，就是说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在说的是我们见到了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安心了，让我们得到了充分的信息量、让我们认可了传奇的存在，真实存在，那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在见证某种东西，对吧，我们用见一个人来验证某种东西，可是比如过年的时候我去找包间号，我也不要跟他验证什么东西，那为什么我要去找他呢，你细想说实话你想不出一个具体的理由，说这个我干嘛要去见他、对吧，
啊，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你信
你要硬说就是人和人的相见也可以套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见证的逻辑里面，就是朋友啊和朋友有的时候还是想在线下见一见，好久没见了 catch up 一下， 当中有一个部分也是想说，我见见你，我的老兄弟现在过得到底好不好，你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对吧？我觉得再深挖一层呢，有的时候还是为自己。为什么呢？朋友多少是一个跟你志趣相投的人，或者是跟你有羁绊的人、或者是跟你有某些地方有些相似的人、有的时候啊，人活在世界上一个孤独的个体，还是很希望能去看一看一个跟自己志趣相投有些相似的人，就是我们这一类人，他过得到底怎么样，他过得好不好、想去见一见。就是你喜欢一个人，或者是你觉得跟一个人投缘，你还是希望他能够过得好的。
因为可能是用他的合理的存在或他过得还不错来验证，或者给自己一个安全感，是说可能我也可以过得不错、
或者 你要是很讨厌一个人，你见到他看他是不是活得够差，也能给自己一种安全感。
哎，也就是说还好我没像这个逼一样、
还好、哎、对的。
所以其实你像这种人和人的相见都是相互的，就是你想见对方确认对方过得怎么样，对方可能也想见你确定兄弟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而这样的一种相互的确认就会演化成一种相互的牵挂和关心。其实你如果说推及到最后是说确定就是跟我相似的人过怎么样，所以说好像能够反过映射到我自己的身上也一样，就是当两个人都有彼此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羁绊、那你反之如果两个人相互恨得咬牙，
你也想看看他过得多差，
希望对方过得很烂。就像天龙八部里面慕容复最后完犊子了疯了，对吧？你要是很讨厌他，我当时看天龙八部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段誉就应该反过头来要去看看他，他现在到底变成什么。
那后来他做皇帝了，这个有失身份，不应该在乎这种人。
你回过头来解释，人和人的羁绊也是一种见证、也是见证自己的同类到底过得好不好，然后反而给自己一种，因为你在看对方，对方在看你，所以就形成一种相互的投射。
但我想说就是见一个人、见到他是不是有比见证一些什么东西更深的动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见人最后一面。
当有一些人比如说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故事，就是这个人、他能够坚持住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气息，就是为了能够等某一个人来见他。
对，
我觉得这个事儿说明了几个。第一，我们对于用肉眼真实的看到一个人出现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就我听说他过得好，我跟他视频也好或者是什么样，这个都不足以验证，我一定要亲眼看、哪怕我这个时候已经生命快要燃烧殆尽了，就是最后一秒也要用肉眼去看。这是一个。第二，我也说啊，就是人和人的这种羁绊，
对，
你虽然是在用眼睛在验证，但验证只是你最后的一个动作，
或者他验证的是什么，
验证都没有那么薄，其实是你要看的不是那一眼，是要看你跟他在过去所有的友情的那一生。
对，
是那种一眼万年的感觉，这是最后一眼的最核心的意义。
他背后的是什么，他背后的东西一定很深重。他往往最后见的是亲人爱人，他一定是很深重的一个背后在后面的羁绊，而这样深刻的羁绊他最后一定要落实到现场你才安心。
所以我外公走的时候我没能看上最后一眼，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遗憾。那我再往下细想说、我们在验证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需要看到它以验证一样东西，是在验证我们这个羁绊的真实性、
对的，就是它真实存在的。
对，
而它像是当我们见到最后一面的时候，当我们与此彼此相见的时候，我们给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时间是盖上了印戳，然后让它成为了过去这个时间的一个主题，一个主轴，一个真实的印记、我之前写过一个话，我觉得汉字里面陪这个字是最暧昧的。为什么？是因为陪你总是陪着一个人，陪的时候我也没说我要去做什么，也不要你表达什么，这段时光无处打发，那就陪着你，所以与你相见才是我此段时光的全部意义。 以上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